第十八案，主文，你是否同意政府应全面禁止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之乙型受体素猪只之肉品、内脏及其相关产制品？理由书，本次提案为复决重大政策之公民投票案，主文为你是否同意政府应全面禁止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之乙型受体素猪只之肉品、内脏及其相关产制品。为了确保民众吃得安心以及捍卫民众的健康自主权，本案主张将是否开放含有莱克多巴胺之猪只进口素猪公投。提案理由分数五点如下：一、从毒物学角度来看，莱克多巴胺缺乏人体长期摄取量之健康报告。根据研究指出，人体摄食过量的莱克多巴胺会造成心悸、呕吐、头晕、血压升高，而且莱克多巴胺即便加热后也不易被破坏。另从毒理的角度来看，会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关键在于食用的量与时间累积，且莱克多巴胺与人体有关的研究还不够多，人体长期摄取残留体内量是否会造成健康问题也尚不清楚，因此仍然存在争议。二、依国人饮食习惯摄取猪肉数量远高于其他肉品，虽有国际标准，但未必适用于国人。根据中央畜产会的统计资料，民国106年，每人猪肉消费量为36.5公斤，禽肉消费量为34.26公斤。而牛羊肉则接不到10公斤，显示猪肉仍是民众最主要的肉品来源。且国人不只吃猪肉，连猪的许多器官和内脏都会料理，甚至孕妇坐月子、宝宝副食品都经常食用。虽然联合国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瓜壶 Codex 在2012年制定了莱克多巴胺的残留标准，牛猪鸡肉脂肪残留容许量是 10ppb， 肝 40ppb， 肾 90ppb， 其余部位则未定标准。但欧盟质疑 Codex 的评估报告并未针对孩童、老人、心血管疾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且仅有6名受试者，而其中1名受试者更因身体不适而退出试验。因此包括欧盟、俄罗斯等至今仍未开放含瘦肉精的猪只进口，而政府却执意依 Codex 评估报告开放含莱克多巴胺之猪只进口，且未必适用于国人。虽卫福部将肾残留容许量降低为 40ppb 莱克多巴胺，但恐还是难取信于大多数的民众。三、政府边境抽检率低，全面标示将耗费大量人力成本。目前政府对于开放含莱克多巴胺之猪只进口，仅提出以全面标示作为配套措施，标示需要大量人力把关，但各地方政府人力、设备与经费根本不够。况且我国食品标示之问题时有所闻，包括过期食品改标或是产品标示不清等层出不穷，民众实难以安心。再者，边境把关比食品标示更为重要。目前边境检测率仅5%，难以从源头进行管控，更无法厘清进口量和后续销售流向，且对于上游供应商、物流端和通路端也缺乏完整的流向追踪。因此，不论是边境管制或是食品标示等配套措施皆不完备。四、政府黑箱决策且回避立院监督，导致中央地方不同调，将耗损国力。政府此次宣布开放含莱克多巴胺之猪只进口，决策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形同黑箱，同时也架空专业意见及公民参与。再者，政府透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刻意回避立法院监督，且根据行政程序法及相关函释，行政命令至少应公告周知60日，但农委会为配合政策松绑，预告期却只有7天。另包括台北市、台中市、云林县、新竹县等多个地方政府，于其食品相关的自治条例中，已明定禁用莱克多巴胺。 这些条例当时都通过地方议会审议，若中央地方不同调，将耗损国力。五，国民的健康绝不能成为利益交换筹码。农委会对外开放含莱克多巴胺之猪只进口，对内却仍禁止猪农使用莱克多巴胺，犹如以超国民待遇来讨好特定国家。然而人命无价，国民的健康绝不能成为利益交换的交易筹码。将国民的健康作为特定利益的交换，等于将人民当成商品，违反宪法对于人性尊严之保障，万万不可行。准此，提案人基于食安疑虑与上述理由，提出禁止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之乙型受体素猪只之肉品、内脏及其相关产制品公投案，以确保民众的健康权益。政府机关针对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见书，行政院意见书。一，有关开放肉品含莱克多巴胺进口议题，本院意见。刮胡一，拼经济，推动经贸自由化，自信走出去，争取国际认同，是政府推动本案最重要的目的。刮胡二，国际标准，逐批查验，清楚标示，保障产业，台猪优先，是政府处理本案之立场与原则。刮胡三，含莱克多巴胺之牛肉已开放八年，未曾发生食安问题，政府对进口猪肉之含刮胡来剂量标准、检验、标示等管理方式，较进口牛肉更加严谨。二，针对本案理由书意见分数如下。刮胡一，展现开放决心，大步迈向国际。过去我国长期禁止输入含有莱克多巴胺牛猪肉，常遭贸易伙伴指责违反加入 WTO 之承诺，未能遵循国际规范，且目前全球已有101个国家开放含有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包括所有 CPTPP 国家及绝大多数RCEP 国家皆已开放。这些国家刮胡地区都和台湾一样面临过开放问题的讨论，基于科学证据最后都决定开放。基于平等互惠，台湾不可能自外于国际标准，也不可能自己的商品要卖出去却拒绝人家的商品进来。马前政府亦曾呼吁国人要将美牛议题放在全球经贸的大架构下来思考，因此在2012年莱克多巴胺的国际标准刚订立之际，选择先处理美牛的贸易障碍问题。经过八年，我国有了开放美牛的经验，以及国内外更充足的食安证据。政府经过整体评估，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及未来战略发展目标，因此宣布自110年起，扩大开放美国猪肉，以解决这十多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宣布开放政策后，台湾不仅和美国缔结繁荣经济伙伴关系，并签署相关合作备忘录，更陆续完成了医疗、科技、教育等协定，以及供应链合作。这些都是得来不易的成果，台湾可以更自信地大步向前，走向国际舞台。刮胡二，进口猪肉资讯公开透明，来猪流向全程追踪。自110年一月开始，所有的进口猪肉品项都在边境逐批查验。政府也已订定63项猪内脏杂碎的货品分类号列，并依输入货品分类号列规定逐项查验，合格后才会放行。同时，每个上班日都会在相关部会网站公布猪肉仪表板，公开台湾猪与进口猪占比、进口国来源地、检验结果等资讯。截至目前，刮胡2月9日止，逐批查验结果均未含莱克多巴胺。若进口猪肉与内脏杂碎经查验出含有莱克多巴胺，但合于标准，政府也会在猪肉仪表板诚实公布，并沿销售通路全程追踪流向，公开透明供社会各界查询。刮胡三，比照牛肉规定清楚标示猪肉原产地， 国人优先选择台湾猪。关于猪肉食品的标示，完全比照101年牛肉进口时的方式处理，无论是店家、餐饮、肉品盘商，都需标示原产地。进口猪肉经分装或在混合加工品，也要标示猪肉原料原产地。业者如自主宣称不含莱克多巴胺，需确实附有佐证资料备查。倘卫生机关查核后发现并非事实，业者将会受罚。为了强化台湾猪的竞争力，政府启动百亿产业转型计划，协助养猪产业全面升级，也鼓励国人优先选择台湾猪。另一方面，政府要求各级学校午餐一律使用台湾猪，并于109年底前全面完成与团膳业者之契约更新事宜，并且大幅提高学校午餐使用三张一 Q 国产食材的奖励。刮胡四，依照相关法规、国际标准、科学风险评估订定安全容许量。我国于101年4月由前卫生署召开专家会议，依据国际上的科学程序订定莱克多巴胺每日可接受摄取量，并于同年9月订定牛肉莱克多巴胺残留容许量，开放牛肉进口至今已超过8年，并无造成食安问题。猪肉莱克多巴胺之安全容许量系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第二项及第四项授权锁定。卫生福利部根据国人膳食习惯进行严谨的风险评估，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四条之规定，将草案送请咨议会讨论及召开食品卫生安全与营养咨议会，参酌专家学者建议及参照 Codex 标准，定出猪肉安全容许量，并考量国人坐月子期间食用猪肾之饮食习惯，订定比 Codex 更为严格的肾脏容许量标准，使摄食风险再降低。此外，政府仍维持国内畜牧产业不使用莱克多巴胺政策，本案所涉相关行政法规均函请立法院备查及审查，通过后方予实施。三，依本案理由书，其提案事由如属公民投票法第二条第二项第三款重大政策之复决并呈案者，针对投票结果本案通过或不通过之法律效果说明如下。刮胡一，本案若获通过，政府尊重依法所进行之公投结果，依公民投票法第30条规定办理。刮胡二，本案若未通过，则依现行动物用药残留标准办理。刮胡三，本案通过与否，行政院农业委员会109年9月7日之公告均不受其法律效力影响。四，综上所述，政府带领国人拼经济走出去，秉持保障国人健康及食品安全第一的最高原则，并将严格执行边境查验与标示管理，公开进口猪肉进口数量、检验结果及做好流向管理，为国人的食安严格把关。